视频马上就是开始我们今天的晨会。好的，我都看到部分的伙伴们都把视频都打开了。各位 USANA 加入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好，很好，非常好。Oh yes！ 哇，又是这一个正能量满满的这个问号。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琼燕。哇，今天一起来又是非常兴奋的，马上又要与我们的星钻老师有约。同样的，今天呢，我们也一样要马上准备好我们的笔记，带着我们这个爱学习的这个心情呢，跟一个空杯的心态来到我们今天的晨会里，学带走满满的这一些心态上、思维上很多不同的这一些东西。好的。那么呢，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晨会了，大家都可以把麦克风都打开，我们在一起大合唱我们的这一首《稻香》。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听这一首歌哦，因为我觉得每天早上唱了这一首歌之后，哇，我们的能量呢都是会满满的，都是会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好的，那么呢，接下来呢，马上就是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这位新转老师，他就是我们的 USANA 认证专业健康顾问、领袖高峰会培训讲师、亚太区增长合格者、领袖高峰会合格者、马来西亚第一位一箭六雕传奇人物、最高增长率收入最高增长率第四名、收入最高直销商25强、亚太年会受邀分享嘉宾，4年内共栽培1位钻石董事、2位翡翠董事、6位红宝石董事、30位黄金董事以及100位以上的银董事。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高级一星钻石董事施杰老师。
Hello， 我亲爱的 USANA 家人们，各位精英伙伴们，未来的钻石领导们，大家早上好。
好，很好，非常好，
非常好。
Oh yes， 哇哦，好喜欢看到你们的回应哦，真的超级棒的。每天早上呢，我觉得呢，你们都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能量哦。所以呢，很快的这个星期呢，又来到了星期四，对吗？所以呢，很快哦，一周又要不见了。第二周的目标呢，在明天就是星期五之前，我们大家都要完成的目标，大家都已经把它完成了吗？哦，所以呢，每一周的这个目标呢，都是呢，我们一定要去完成的。OK， 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如果今天已经星期四了，但是呢，你还没有把这个目标给跟上的话，那你就要赶紧的跟进你的老师，让你的老师知道你的状况了，好不好？OK， 所以在USANA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哈，老师要跟进很多伙伴，所以呢，老师要跟进你是有难度的，但是呢，你必须，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观念，就是呢，我一定要怎么样的去跟进我的老师，让我的老师知道我的状况，这样子的话呢，我才可以顺利的去完成目标。那这一次的这一个目标的设定呢，是让大家呢可以在一个很好的 momentum 里面呢去成长。所以如果有一些人就讲说，哦，如果老师给我的目标是一个星期100块美金，然后呢我这个星期呢不小心做了500块美金，这样子我是不是做了5个星期的分量啊？这样子呢，我就哎，其实呢很可爱，我就笑笑的跟他讲说，哎，不能哦，即使你这个星期不小心做了500美金，下个星期你还是要做你的100美金哦。那这个伙伴就会讲说，为什么呢？5个星期如果我赚500美金，5个星期不是也是一样吗？如果5个星期100美金，所以我会告诉他呢，其实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在USANA呢，未来呢，我们是每个星期都出粮的，对吗？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到呢，每一个星期呢，我们都有一定的那个稳定的收入，这个才是我们要的。为什么？因为呢，在USANA呢，我们现在呢进入到重点栽培的最精髓的部分。为什么我们要咬着这个目标去完成？原因就是因为呢，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一个目标当中的这一个，要怎样的去让自己呢懂得去完成每一个星期稳定的目标，这个才是重点中的重点。因为呢，这一个呢是有一个技巧，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习惯来的。OK， 来这里呢，今天的早上呢，送大家一句话。OK， 完成目标呢是一种习惯来的。OK， 放弃目标也是一种习惯。当你习惯性的就是经常都不把目标放得很重要的时候，你又会习惯性的疼爱自己，还有习惯性的就是不把目标完成。哦，当你的这个习惯呢养成的时候，慢慢的呢，你就会在USANA一直平平无奇的没有收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呢都不可能就是短时间的在USANA里面呢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很卓越的成绩，就是因为战胜不了自己的这一个自律，好吗？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继续昨天的文章。现在呢我都会就是以我在一面读，然后读完了之后呢，就跟大家一面分享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哦，去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籍的，好不好？好，那其实昨天呢，我们也已经把第一章解释完，然后呢，我也看到就是很多人在这一个第一章当中呢，也有了很多不同的领悟，也发现到，哎，原来成功呢，原来幸福呢， 原来最终我们人要的呢，原来不是加法，而是减法。就是呢，原来我们在有刹那这里呢，为什么不是过度的去炫耀啊，或者是去追求更多的名品，而是呢真正的回归到呢，我们要在这里达到财富自由，未来呢我们才可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好不好？这就是我觉得很快啦。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只要用5到8个月的时间完成黄金的话，其实我相信基础上如果你有一个2到3万的 passive income， 其实就已经可以解决掉我们人生当中许多的烦恼了。大家认同吗？好的，那其实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第二章硬币的另一面。2009年7月13号，《时代》第二页刊登了一篇名为《给罗伯特·清崎的10个问题》的文章，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在当前混乱的经济形势下，是否存在创立新公司的机会？当我听到这个问题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你在开玩笑吧？我给出的答案是。现在是最好的创业时机，真正的企业家都是在糟糕的时代涌现出来的。真正的企业家并不在意市场的好坏，他们创造的是更好的产品和更好的流程。所以如果有人说，天哪，现在都没什么机会了，那只能说明他是个失败者。对于现在的经济，你肯定已经听了太多负面消息，想听一个好消息吗？那我告诉你，所有的坏消息都是好消息。就像我在《时代》上所说的一样，经济衰退期才是创业的最佳时期。每当经济发展脚步放缓时，人们的创业精神就会像冬夜里刚加过柴的炉火一样烧得更旺。提问：微软和迪士尼都是拥有数百亿美元资产的大型企业，但除此以外，这两个商业帝国还有什么共同点？回答：他们都创立于经济萧条期。其实，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中出现的企业，有一大半都是在经济萧条期成立的。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简单，因为在经济不稳定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变得更有创造性。他们能够从安乐窝里走出来，主动去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这才是最为经典的美国传统创业精神。当时局困难时，总会有坚强的人站起来。首先，当经济局势不容乐观时，市场上新的机会往往已经孕育成熟。5年前，当房价飞速飙升，信用卡无处不在时，没有人在饿肚子，人们不愁吃穿，大家都很有安全感，很少会有人担心他们老板在资金方面的稳定性，更不会有人害怕自己会被老板解雇。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裁员无处不在，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诚惶诚恐，成千上万的人都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要重新评估自己的财务状况，并意识到如果他们对自己未来没有把握的话，就必须拿出第二套方案了。今天人们比以前更迫切需要找到其他经济来源，也因为如此，人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更强，他们对新的赚钱途径持有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其实这些变化早在经济危机之前就出现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人们掌控自己未来的主动性变得越来越强。2007年，美国商会在一篇题为《21世纪美国的工作创业与机遇》的报告中写道，上百万的美国人开始拥抱创业精神，自己做生意。我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认识一位经济学家，他名叫保罗·赞恩·皮尔斯 Paul Simpuser。 保罗是个神奇的人物，他是花旗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总裁，他离开银行界后通过自主创业赚了一大笔钱。此外，他还是好几本《纽约时报》畅销书的作者，预言了存款与贷款危机的发生。他还担任过2届总统的经济顾问。这样的人物说出来话，我们必得要听一听。保罗曾经谈过人们对职业道德、道路、价值认识上出现了180度大转变。即便以前的以公司员工制度为基础的传统结构转变为对创业的高度认同， 保罗说20世纪下半叶的传统智慧就是上学，获得良好的教育，然后去一家大公司工作。自主创业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极具风险的想法，虽然也有令人钦佩，但是太冒险了，甚至给人一种疯狂的感觉。而今天人们对这两种道路的认识恰恰相反。保罗说得很对，在我前面提到的美国商会报告中还指出了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该调查显示有 61% 的美国人更愿意为自己的老板，另一个由弗雷斯诺市调查公司做的民意测验显示，有 72% 的美国成年人希望自主创业，而不是成为一份工作卖命。与此同时，有 67% 的人会经常或不停地考虑辞职。人们脑子里想的不再是养家糊口，还考虑生活的质量。他们认识到必须对自己的生活拥有更大的控制权。他们要在家人有更多的时间交流，拥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在家里工作，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调查还显示，有 84% 的受调查者认为，如果他们拥有自己的公司，他们公司工作起来会更有干劲。不难发现，人们自主创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让自己工作起来更有激情。在20世纪的工作理念中，给别人打工是过上长久、幸福而充实生活的必经之路。而现在我们不难看出，这种理念已经土崩瓦解。好的，我读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做一个前面的一个总结好不好？进入的第二章呢，告诉了我们硬币的另一面。 OK， 所以呢，在这里呢，他呢就一开始的时候就在提，现在是最好的创业时机吗？哦，那真正的企业家呢，都是在糟糕的时代涌现出来了。他就举了一个案例哦，那就是我们的微软跟迪士尼呢，都是在经济萧条期的时候创立起来的哦。所以呢，进入第二章的这一个阅读当中呢，让我呢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呢，其实呢，任何的情况之下，其实呢，造就我们的哦，都不是当下的情况而已，而是我们自己的心态。这也让到我想到了，就是陈和发老师所教育的一句话，就是呢，我们的人生当中呢，其实啊，可以控制的事情比较多，还是不能够控制的事情比较多呢？其实呢，他告诉了我们哦 ，OK， 真正来说呢，其实呢，我们人生当中突然起来的，就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一切，就是可能天灾啊、人祸啊，或者是被政府啊等等的，就是其他方控制的事情呢，只有少部分。有多少呢？其实只有10%，就是我们人生呢，拼凑成我们人生的，就不能够控制的事情只有10%。但是呢，我们能去控制的呢，却是90%。就是98%在于哪里呢？在于我们对这件事情所发生的时候所面对的心态。哦，我们当下所做出的反应，哦，那个呢才是最重要，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出回应的。所以当下呢，就是呢，你看哦，我们呢每一次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呢，如果我们当下看到的它是一个危机，它就是一个转机。可是如果我们当下呢，我们把这一个危机呢看成是一个很多我们的情绪，或者是很多对这个危机当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好处点的话，其实那要怎么办？我觉得你要去找，把好处点找出来，就是你一定要用不一样的思维去思考。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想哦，办法永远一定比问题更多，办法永远一定比问题更多。这同时间也是跟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挂钩的，就是我们在跑目标。我们在跑目标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很艰难，我们只在等待哦，让时间去过，等待着那个结果发生呢，它是不可能会发生的。那其实如果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哦，我们呢没有想尽这个办法的话呢，我们永远呢都没有一个能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呢如果今天我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就可以达成我的目标。 可是呢，我却没有就是用一个好的思维去度过，去克服这一次的难题的话，其实呢，同样的问题它会一直不断的发生。所以老天爷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老天爷呢，他就是呢，一直会不断的呢，让一件事情发生，直到你会处理它为止。所以呢，当你还学不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它呢是会一直一直的重复在你的人生当中，直到你学会。这个事情就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告诉了我们呢，我们的思维当中呢，一直要不断的就是去喂养我们心中的那一头善良的狼，而不是那一头凶猛的狼。因为呢，我相信呢，在我们的心目中呢，都住着一个魔鬼跟一个天使。我常讲的，我们的心里有两头狼在里面呢，斗争。OK。当我们每一天呢遇到挫折、挫败或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恶狼呢就会出现，告诉我们许多的不可能。但是呢，我们的那一头善狼呢会一直不断的鼓励我们，告诉我们自己是可以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当我们的恶狼一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告诉我们自己要怎么样的，就是让这头恶狼呢去就是跑开或者是吓跑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才是控制这两头狼的主人哦。如果恶狼很凶，代表说你喂养它太多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呢去转变我们的思维。这个也让我想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呢一句话，就是呢山不转路转，对不对？ OK， 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对不对？所以呢，不管任何的情势之下呢，只要呢我们呢快速的就是去转换这个消息的话，这个我们的这个心态的话，其实呢很多事情呢就会改变了，好不好？好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第一章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实现在是经济最不稳定的时间，刚好也跟这本书所讲的是一样的哦。那他就讲说呢，如果现在是经济最不稳定的时机，到底是我们去创业，到底是我们去冲的一个最好的时机，还是现在是我们不能够去改变的一个时刻？所以你就会看到其实现在呢都很多很多的人呢在改变，有没有？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呢都在就是找方法，很多很多人都在找这个创业的可能，就是找副业的可能。但是很多时候我也发现到很多人就会跟我讲说啊，现在是很多人要找机会啊，对啊。然后在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报道当中，对啊，67%的人都会一直不停的或者经常的考虑辞职啊，对不对？然后有72%的美国人都希望自主创业，这些我都懂啊。但是问题是现在市场上没有钱啊，然后我跟很多朋友分享，他们都没有钱加入，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呢我很想要讲的就是，其实这个也是我常常在讲的一个概念啊，在小孩培训我也常常有讲，就是假设说今天、哦、如果一个人他想要创业，他连这个1300或2600都完全没有办法找出来的话，其实如果他想要改变他自己的人生，他还有其他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应该很难。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懂得去怎样跟身边的人分享哦，让他看到这个1300或者2600的价值。即使没有这个钱，他一定要去想办法找，因为这个就是筹码。如果今天你已经身无分文，你连这个1300都没有，可是你家里却发生了严重的事情，如果你找不出这个钱，你的家人就会死，你会想办法找出这个钱吗？所以其实呢，今天呢，我们一定要懂得的就是怎么样的去引导他。为什么一定要去引导他？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并不是这个人呢他真的找不出这个钱，因为我觉得烂船也有三分钉啊，了解吗？就是说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过于的想太多了，是因为我们自己一直觉得对方没有钱。那我想问一下，那这个没有钱要重复到几时他才会有钱呢？你看哦，我们的今天呢都是我们3到5年前所做的选择造成的，对吗？那如果今天我们不改变我们的选择，不改变我们的思维，3到5年之后我们仍然还是一样的，亲爱的朋友们，对吗？那如果今天你的朋友他跨不出的这个第一步哦，你没有去引导他的话，那什么时候他才会开始有钱？来，今天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就是如果今天 OK， 一个人真的是完全连一毛都找不出的话 ，OK， 他可不可以有可能性的 ？OK， 就是呢，他可不可以在一个就是说，情况下，你教他怎么销售，然后呢，教他把这个200分的产品销售出去，这样子是不是一个可以加入的一个方法？重点就是，其实哦，如果这一个人他没有想要加入你，是因为你有没有把事业观讲得很好，有没有让他很想要改变。如果他真的很想要改变的话，我相信呢，即使再没有钱，他都一定会想办法的加入。但是如果今天他没有听懂，或者你没有办法让他听懂，这个才是真正的没有办法让他加入的一个情况，好不好？所以现在呢，是最多人在找机会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在等待的话，我们呢就会在这个市场上慢了半拍。OK， 所以呢，接下来呢，我就会读这个就业的神话。我们大多数人呢，都被周围的环境洗脑，以致我们都认为呢，被人雇佣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根本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可以说，就业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在农业时代，大多数人都可以看作是小企业家，虽然他们都是国王土地上工作的农民，但他们并没有被国王雇用，他们不是国王那领薪水，恰恰相反，为了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他们还要向国王缴税。所以说，农业时代的农民本质上是小企业家，他们有的是屠夫，有的是面包师，有的是做烛台的。他们一代接一代做着同样的手艺，以致他们的家族都拥有了同样的姓氏。村里的铁匠都姓史密斯，开面包店的都姓贝克，裁缝店都姓泰勒，而修头的都叫库伯。对于雇佣者的需求是在工业时代才出现的。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政府采用普鲁士体制，承担起为大众提供教育的任务。可以说，直到今天，整个西方的教育体系仍然是在模仿普鲁士体制。你们知道65岁退休的理念是从哪里来的吗？那我现在告诉你，这一理念是普鲁士宰相贝斯麦于1889年提出来的。实际上，根据贝斯麦最初的设想，退休年龄应该设在70岁。当然，这不是重点。贝斯麦承诺，所有臣民在65岁退休后，能够享受政府提供的养老金。其实这对普鲁士政府并不是一个多大的负担，因为在当时普鲁士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5岁，而今天80-90岁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在下一代，我们的联邦政府很可能会因为了实现贝斯麦立下的承诺而破产。仔细研究一下普鲁士教育体制背后的哲学思想，你会发现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大量的战士和员工，也就是那些服从命令的人。简言之，普鲁士体制就是用来生产员工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美国，人们把 IBM 和通用汽车等公司的终身雇佣制度看成是获得稳定工作的最优选择。但即便是 IBM 公司，那所谓能让人无忧无虑的公司雇佣制度，在1985年达到顶峰以后，就开始不断的走下坡。还记得那句话吗？通用公司走到哪里，我们的国家就走向哪里。仅仅过了半个世纪，通用汽车公司就陷入了绝境。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也穷途末路了呢？我想不是，穷途末路的并不是国家，而是关于公司雇佣制度的神话，以及他所宣称的工作40年就可以安度一生的计划。创业热情，我并不是说雇佣制度不好，我想说的是，打工其实只是诸多获得方式、收入方式中的一种，而且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一种。包括 读者你在内的许多人都开始意识到，只有通过创业才能让你得到人生中真正想要的东西。顺便说一句，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你们有没有听说过穆罕默德·尤努斯？不管怎样，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奖委员会是听说过的，他们还在2006年授予了他诺贝尔 和平奖，因为他为第三世界的创业者们创造了小额信用贷款概念。他曾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只是许多人都没有机会发现这一点。现在人们创业的热情特别高，因为经济的冬天往往意味着春天，创业的春天，在经济萧条期可以涌现出大量的企业家。当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时代来临时，我们就会寻找其他的盈利途径。当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依靠自己的雇主时，我们就开始依靠自己。我们开始考虑走出安乐窝，通过更有创意的方式来养家糊口。有一份美联储的调查显示，创业者的家庭净资产是普通雇员的五倍，这意味着创业者从经济危机中安然无恙地走出来的几率是普通雇员的五倍，而且危机往往会让他们变得更强大，因为他们为自己创造了繁荣的经济，而不是依靠外部的经济环境。最近另一个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选民都认为创业是解决当前经济危机的关键。该调查的执行理事说，历史反复证明新的公司和创业精神是改变经济疲软态势的最佳方式。这真不是开玩笑，也许这些大多数美国选民真会采取一些创业行动，这的确有可能。但现在我最希望看到的还是你的创业行动，我希望看到你们来推动我们的经济走出低谷。对大多数人来说，现在经济形势确实不容乐观，但是对一个创业者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能够接受我在下面几章讲到新的事物创业者来说，现在是机会最多、发展潜力最大的时代。我甚至可以说，没有哪个时代比现在更适合创业。我一直强调，当时局变得很难，真正强悍的人才可以站出来。如果这句话是真理的话，那么我们只剩下两个需要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愿意变得强悍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将站出来做什么？第一个问题我是没法帮你回答的，但第二个问题我深有研究，回答这个问题也正是我写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好的，我们呢已经呢把第二章哦，这一个硬币的另一面呢给读完了。所以呢讲到这里呢，我觉得呢刚刚呢所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发现到哦，原来呢在农业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哦都是企业家。可是慢慢的呢，我们被这个什么，被这个普鲁士体制呢教育成一个员工当中呢，让我们每一个人呢以为呢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份工，然后65岁退休就可以享有养老金，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我觉得这个体制哦，这一个普鲁士王国当时呢其实呢已经剥夺了我们人类哦一个最好的一个就是一个怎么样的去让我们拥有一个创业的企业家的精神当中呢，可以拥有很多很多让我们自己呢变得更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呢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体制呢，让到人们呢就是呢成为了一个呢可能就是变成没有任何的想要去激发自己的独特性或者是创造力，甚至是说呢就是愿意呢去一辈子 OK 就是默默无名的过一生。那我觉得其实哦，这个是应该我们要找回来的，就是我们人原本就应该要有的本质，创业热情。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都要有各种的创意。所以我觉得哦，我们应该要看到的就是现在的时代，其实同时间又在转换成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呢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已经不是养家糊口这么简单。以前的人哦，就是可能我们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的年代，那时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人们的追求不多。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呢其实基本上呢只要自己哦可以就是赚到养家糊口的钱，一般呢都可以把消费呢放得非常的节省，然后呢就可以呢养大一群的孩子。但是你可以发现到呢，现在呢进入这个时代，你已经发现到这件事情已经不容易了。为什么？你会发现到呢，其实呢很多很多的人呢已经不只是追求的是养家糊口，而是追求的是生活的一种质量。 比如说在饮食上 OK，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特别的饮食出现、为什么现在的人这么的注重，比如说你看奶茶店的风就是一下子的风靡，比如说现在奶茶店已经过去，现在大多数人都爱喝酸奶 OK， 这一些呢基本上呢都是什么，都是呢很多人的创业当中 OK 的一些 idea。 所以你会看到的就是呢，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一些人们 OK 去追求的东西呢，有时候你追求的一杯饮料可能是别人可以吃三餐或者四餐的一个经济杂菜饭，就是比较简单的对吗？所以你会发现到现在很多人呢，他已经不是追求的是养家糊口，他们追求的是生活的一种质量。当你发现到你跟你的家人一家人都要拥有质量的时候，其实呢很多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打工是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质量的。所以因为现在的人呢追求的呢是在各种各样的质量上，特别是你看到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赚的钱基本上呢都会拿去旅行，对不对？都会把钱花在这一个旅行上，所以这个也是追求的一种生活的一种质量。因为呢他想要出去看世界，他不像以往的人以往的人他们没有这一种需求。所以现在是我们呢就是创业最好的一个机会。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很想要自主创业，想要拥有就是很有质量的人生。可是呢同时间也有很多人呢，他们想要创业的过程当中他们却没有资本。所以为什么呢这一个Robert Kiyosaki 他会告诉我们21世纪最好的生意就是直销。因为直销是我们可以用最低最少的筹码OK 去改变我们人生的命运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他又没有任何的这个能力或者是任何的年龄或者任何的局限，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的。所以他觉得呢这个是一个让大多数人都可以去改变都可以去成功的一个平台。所以呢我最喜欢的就是在16页的时候他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只是许多人都没有发现这一点这一个是很重点的。其实你身边的人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也是很 creative， 然后他也是很聪明，你觉得说其实他其实当中也可以成功的，但是呢为什么他都没有就是去做这些事情，反而是每一天日复一日的去打工然后去完成每一天的工作为什么他却没有去创业？其实是因为他没有发现他自己有这个潜能。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短片一个短片就是呢曾经我看过这个短片，有机会我想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呢就是在一个农村里面这个是一个真人真事来的在一个农村里面呢，其实呢就有一个老人，他发现到呢这个农村里面呢有一个我们讲好像养鸡的那种鸡笼，有没有？鸡笼里面呢就有很多的鸡 OK， 然后呢当中呢他就看到这个鸡笼里面呢有一只老鹰，然后呢这个老鹰呢是从小就被养在这个鸡笼里面的，所以呢他从小到大呢都认为他自己只可以是一只鸡，因为为什么？他的同伴都是鸡，所以呢我相信呢他跟这些同伴在一起久了他也觉得他自己应该也基本上也是一只鸡。他们会的是什么？老鹰会的跟鸡会的不一样对吗？鸡不会飞的，鸡飞得很矮的对吗？鸡不会高飞的，它不会展翅高飞的，但是老鹰是会展翅高飞的，老鹰是会捕抓猎物的。老鹰呢是一个很有眼光很锐利的眼光，然后呢会去捕抓猎物，同时间呢它是一个很有战斗精神很坚强的一个鸟类，对不对？但是呢它呢在这个就是鸡笼里面久了之后它自己已经忘记了其实它原本不是鸡，它是老鹰。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一句话让我联想到的一个故事。很多人呢是因为呢他可能从小到大被原生的家庭教育，出来了之后又被社会教育，所以呢他发现到呢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嘛，他没有发现，他只认为说哎呀你就可以啦，因为你比较聪明，哎呀你就可以啦，你有背景，哎呀你就可以啦，你有本钱 所以很多时候他都没有这个机会去发现原来他也有机会去创业这一点。所以我发现到我们在有Sana当中，其实这个事业最美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我们这个事业，我们事业，这个事业最美的地方就是我们有这一个机会可以把这一个创业的机会 OK 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让他们看懂原来你不一定只可以做母鸡，原来你可能也是可以做老鹰，是因为你的生活告诉你你只能这样而已。而我今天是什么？我今天就是你的伯乐，我看到了你的不一样，我看到了你的未来，我看到了你可以。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在有Sana为什么很多人 OK 他可以从很平凡打造出他今天的不平凡，原因其实都是因为他身边有一个伯乐 OK 一直的告诉他你是可以的，一直不断的在身边告诉他，告诉他你是一个老鹰，你不是一个小鸡，然后去告诉他其实在这条路上 OK 一直不断的肯定他，告诉他你是可以。哎，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哦，反而是我觉得我们在做有Sana的时候，亲爱的线上的朋友们，可能你们有一些也很新，那其实在我们加入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不要去就是局限了我们身边的人可以改变的一个机会哦。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去衡量这个人可不可以，这个人有没有可能在这里可以成功哦。我们常常都会以一个去寻找老鹰的一个眼光，这样子的去寻找事业伙伴。其实呢当我们在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的时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其实呢已经就是磨灭了很多人的机会。因为其实很多人他都可以很棒的，只是没有被激发出来，他只是没有被发掘。其实我看的这个故事当中呢，就是因为这个老人哦，他呢看到这个老鹰之后呢，他就跟这个主人说，把这个老鹰带出来，我呢要带他去更高的高山上让他飞翔，因为我要告诉他他不只是小鸡，他是一个老鹰。那其实这个老人最终他有没有成功呢？他真的成功，这个是取自于一个真人真事哦。最终这个从小到大在这个鸡笼长大的老鹰，他也展翅高飞了起来。所以你知道当下这个老人他看到这一个老鹰展翅高飞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吗？他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愉悦，非常非常的开心的。哦，讲到这里我觉得这个星期天一定要播这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呢这个影片呢让到呢就是呢我想到了这一点哦，就是说我们在分享有Sana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真的是忘记了其实有Sana的门槛很低，而且呢它有一个完美的系统去帮助每一个人，其实要成功都非常的简单。难道今天你身边的人他只是没有人让他发现到这一点，他默默无奇，他可能表达能力不好，我们就磨灭了他可能有机会成功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嘛？哦，那其实呢我觉得呢我很喜欢看一些电影，看电影的目的呢是因为我在电影当中呢我会找到一些的 idea， 我会找到一些初心，我会找到一些动力哦。曾经呢我看过一部就是甄子丹所演的戏，他呢是演的是一个教师，就是他是一个老师的身份，然后呢他去搭救一群就是在一间学校里面呢已经是所有老师都放弃的学生，那一般学生都是特别坏特别流氓，然后特别不上课，然后呢他们的家庭背景都是非常糟糕的。可是呢甄子丹呢当下呢他在这一个剧里面呢，他就是去到了这一个班上，去把这一群很迷茫OK， 不知道自己有多棒的孩子、哦、去把他们带了出来。这个其实是我在有Sana当中我觉得我找到跟这一个甄子丹在做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共鸣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这个甄子丹当下呢在整部剧里面呢他常常会讲的八个字，为什么？因为包括教育部跟校长全部人都叫甄子丹放弃这一班学生，可是呢他却看到了这一班学生的可造的地方，还有可塑性的地方。当下呢他呢就常常在这部剧里面跟这一些就是教育部啊还有校长啊还有就是身边的人说， 了八个字，他说人人可教，皆可成才。那其实我觉得哦，在有沙那其实也是同样的，我们也是秉持着这一点。我很喜欢挑战，我反而觉得说，我常常在有沙那，我都不去算命，或者是不去觉得说谁可以或谁不可以，因为我在这个五年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到很多时候我觉得可以的人，他到最后他未必可以；很多不可以的人，但是他最后都可以了。这也让我看到的就是什么呢？让我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不要放弃任何身边我们的任何一个，我们跟他分享，我们想要他改变的人。其实我觉得人人都有可能，人人都可以被教育。OK， 在这样好的一个教育体制当中，我很喜欢挑战的就是，你越觉得你不行的，我越想要带你，因为我想要把你从不行变成行，从不能变成能，从不可以变成可以。我更加想要的就是什么？我更加想要的就是让这一个人呢，他在鸡笼里面的老鹰呢，让他看到他自己的特质。这个是我在这个事业当中看到的最大的成就感。因为今天说真的，如果今天一个人他的能力真的是很差，或者是学历很低，他今天去到社会当中，可能他真的是没有任何可以翻身的份。但是可是在有沙那的时候，我们是因为透过借力 OK， 所以其实只要我们懂得怎么样的去运用借力，还有最主要的就是把这个在这个事业当中把真诚找出来。其实我发现到呢，人人都可以成功。所以我觉得在16到17页这一个跨页数的这一边，这一句话我们大家呢一定要 highlight 起来，并且呢一定要很记得 OK， 原来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只是呢许多人都没有机会发现这一点。那其实我们是什么啊？我们就是有沙那的这个小天使，我们呢就是去让这一群人发现呢，原来他们也有可以就是成为企业家的这一点的机会呢，赠送给他。所以我们常讲有沙那呢，不是一个只是赠人健康的一个事业，同时间呢也是一个赠人智慧的一个事业。 OK， 与其去为他人吃鱼，不如教他人如何捕鱼。这个我相信呢才是我们真正的要在有沙那呢去做到的一件事情。 OK，所以呢这里的第二章呢也是一直不断的强调，时局越难的时候才是我们越多机会去成功成长的时候。 OK， 所以这一篇文章呢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呢在任何艰难的时期都有就是成功的创业者出现。 OK， 在任何的就是平稳 OK 太平盛世，也有很多创业的失败者。所以呢时局并不能断定我们现在的成败，反而我的思维是这样的时局可以时势造英雄，可以造出更多的这一些就是在有沙那当中可以呢成为明日之星的人。所以我觉得呢在有沙那呢，只要我们抱这一颗学习的心，只要我们抱这一个单纯的心，只要我们抱这一个就是想要帮助所有人，我们永远要知道的就是跟身边的人分享有沙那呢是我们的责任，要不要选择相信或者跟随是他们的选择。所以我只要把我的责任做到尽善尽美哦，责任不是你说了你就觉得你已经做了，责任这件事情是你真的 OK 有很坚持的想要把这个机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带给你身边所爱的人哦，这一个呢才是重点哦。如果今天我已经就是很负责任的很尽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好，但是这件事情还是没有做好的话，我觉得如果我已经尽力了，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如果我没有把这一件事情呢就是呢这个责任做好的话呢，我觉得我真的会剥削了我身边很多人成功或者成长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今天讲到这里呢，我觉得大家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我是不是错过了，或者是还没有分享就已经放弃了我身边任何一个有可能的人哦。所以呢有沙那是一个呢，只要呢我们相信，我们好好的去 音乐。OK， 我们只要我们相信，然后呢，我们好好的就是秉持着这一个帮助人的理念呢，去把尤莎娜这个事业呢，真心的去分享，把这个责任做好的时候，我相信当对方看到你的这个真诚的分享，看到你这么的相信他是可以的。那其实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少了那一份的信心，觉得自己不行。只要你一直不断的鼓励他，我相信你也会成为他的伯乐，你也会成为他的这一个把他带领出来的人。所以呢，在鸡笼里面的老鹰，人人都是千里马，只要你相信，你就可以把他带出来，好不好？所以呢，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结束今天的晨会，我把时间交回给我们的主持人冲燕，谢谢。
谢谢我们的思杰老师，再给我们思杰老师一个热烈的掌声。我觉得今天思杰老师这一个分享呢，哇，真的太棒了。尤其是每一次听到思杰老师说这一句话呢，其实我都非常喜欢。就是刚刚思杰老师就是有说到，其实就是人人可教，皆可成才。哇，我觉得因为这一句话呢，很多人就是会用自己的判断去判断另一个人行不行，但是呢，其实在不管是在这一本书呢，还是思杰老师告诉我们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千里马，只要我们遇到了伯乐，我们就有机会就是把我们的所有的潜能都激发出来。所以我相信我们只要在 USANA 好好的去做跟着团队的系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功的。好的，那么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一个晨会就差不多要结束了。在结束之前，我们再把我们的麦克风都打开，我们一起大合唱我们的团队歌。
风吹过，我只知道你是有人为我加油。
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我觉得都唱得太棒了。好的，那么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一个晨会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一样，待会就把我们这一个会后会交到我们的群组里去。然后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同样 ID 密码，我们再一起相约。